叫吗？好，这个提摩太后书，那么的重点就是讲到这个神的仆人，那么这个背景是因为，保罗他在第一次作监之后，在就是把这个对，就是保罗他第一次作监之后回到这个铁沙龙，不是铁沙龙，在那个亚细亚马其顿那边继续的服侍，那么就派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服侍，然后提多在提格里教会服侍，那么但是后来因为这个罗马大火，还有这个尼禄，这个罗马那个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皇帝尼禄为了破坏这个嫁祸基督徒，那时候就开始有更多的这个迫害基督徒的事件。那么保罗也是在那时候被捕，那么的被第二次被捕在罗马坐监。那么所以这个，他在那时候就因为在坐监的时候就知道他最后一次有可能会去见主面，所以就写了这个提摩太后书来鼓励提摩太在这个以弗所的服侍，也造成很多关于他最后的这样的教导。那么我们以前也讲过，教母书信就是这个三卷书。那么，这个提摩太后书，我们前面也讲了三章，主要是很多包括这个对神的仆人的一些建议跟叮嘱，特别是对提摩太，包括对我们现在就没有帮助。那么第三是讲的侍奉的根基，就是讲到这个，我们现在所信的是跟谁，在人所信的是同一位的这个神，那么这个无悔的良心，还有清洁的心，那么让我们继续来，这个在神的面前来。来服侍神，也鼓励提摩太，让他的恩赐被继续的眺望，能够在守住这个所教导的教给他的这个真道。好，那么第二章，我们讲到就是这个，讲到那个，那个。第二章主要就讲到这个神仆人、工人的这个形象啊，一个就是做基督的精兵啊，另外一个就是做无愧的工人。那么，保罗提醒这个教导这个神的这个福音，能够逃避这个少年人的私欲，跟精心祷告的人一同来追求神，所以就把这个工人的这个形象告诉这个提摩太是做精兵、做无愧的工人。上周我们讲了第三章，保罗就提到这个在末世的各样的挑战跟危险，所以也是要提醒提摩太要躲开这些好争辩的人，能够明白真道，继续的来把这个真道存在心里，来行善，传扬真的福音，也特别讲到这个。圣经，三章十六节讲到，圣经是有这个得救给我们得救的智慧，帮助我们继续来传扬这个福音。好，那么这章第四章就是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最后一章，那么也是这个提摩太后书其实是保罗写给这个提摩太的这个遗书了，是最后的这个话语，特别第四章也讲到这个最后的叮嘱，那么也讲到他自己的这个最后的在神面前的祷告。好，我们就来看，那么第一节是讲到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所以我想这也是保罗最后对提摩太的叮嘱。那么就讲到，特别是在他即将殉道之前，第一节讲到在神的面前，也包括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而是讲到耶稣基督将来再来的时候，他一定会审判活人死人。那么是这个着重在神的这个审判面前，而且他也讲到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那么这个显现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那么国度就是神在要建立他的，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那么他再来的时候，他会也会继续的有千禧年等等这些的建立。所以保罗非常的庄重的讲到在神面前，在基督面前，而且是在基督再来做审判的之后，特别来叮嘱提摩太。我想一个是这边第二节讲到三点，一个是务要传道，而且是第二点是要总要专心，那么第三点就是要责备人，警戒人，劝诫人。那么做这三点的时候要用放态度，就是这个要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来责备人，警戒人，劝诫人。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务要传道，就是而且是要专心的传道。不论得时不得时，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当时的情况跟这个很多的环境啊等等，可能会说会传，特别是传福音的时候会说看人，或者是看这个人的这个需要等等。但保罗在这里讲到就叮嘱提摩太，就是要总要专心，不论得时不得时，都要来把握各个机会来传道。那么而且是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那么责备我想是为了这个让人认罪能够悔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时候可能比较害怕这个提罪的事情会让别人或者是让这个辅导朋友或他们可能会这个不舒服。但保罗我想在这里没有回避啊，这个责备人就是让人能够认罪悔改回到神的面前。那么警戒人是应该是指抵挡各样的这个异端啊，或者是不好的教导等等，要警戒，特别是相信的弟兄姐妹来警醒，来祷告，来继续追求神。那么劝勉人也是把这个各样的教训能够鼓励激励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继续来服侍，来保守，来坚守。所以保罗就在这里讲到对提摩太的最后的叮嘱，一个是要传道要专心，还要有各样的教训，要百般的忍耐来责备警戒，还有劝勉人。好，后面就讲这个原因，第三节四节第五节就讲原因。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正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但你却要这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所以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末世的时候，上一章也讲到有各式的模样各样的挑战，各样的这个假师傅在传讲他们的这个假的道。而且这边也讲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这个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情欲，就是随从自己的这个自我中心，随从自己的这个爱好，也增添了很多 这个师傅，就是学很多。我想在当今的世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哲学，各种各样的观点、看法等等，特别是这个网上各种各样的消息，每个人都可以做这个自媒体，都可以把自己的这个观点发出来，所以很多时候就会这个我们会被吸引的时候就因为这个也厌烦，会厌烦我们现在以前一直在听的各样的这个圣经的道理，可能会就是找自己喜欢听的，而且我想这个网上也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他会给你推荐很多很多这种消息啊，这种信息啊，就是根据你喜欢，就是喜欢的你打开的那一个，他就会根据你的喜好继续给你推荐你所喜好的东西。我想可能就像这里讲的，我们就随从自己越喜好的，就越来越有可能偏离这个神。而且第四节讲到，而且进一步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这个荒谬的言语，这些荒谬的言语，这包括在那时候，他们那些古希腊的这些，神话呀、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还有犹太人的这样的这些家谱、传说等等，会吸引他们来听从，而不是这个被真道来建立。那么我们在我们当今的社会，也会有这种这样的情况，会偏向这些荒谬的话语，反而对这个真道会产生厌恶。所以保罗就提醒提摩太，之所以前面讲到要务要传道，要专心，而且要用各样的教训来警戒、责备、劝勉，就是因为这个末世的时候有各样的假师傅，而且我们自己也自我中心，愿意这个听从自己喜好的，而且荒谬的这些原因。所以第五节保罗继续的鼓励提摩太，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那么这个做神的这个仆人，确实要相反，要谨慎，要忍受各样的苦难，包括保罗前面讲到的，他所受的各样的苦难，在传福音的时候，那么做神的仆人，做传福音的时候，那么也会要忍受这些事情，然后尽我们的这个本分，做传道，继续的传扬神的福音。可能人不管人怎么样，他们会偏向自己的这个这些喜好，但是保罗说的是，不论得失不得失，就务要传道，来继续的来传扬神的福音。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到这里或者分享？好，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讲。好，后面基本上就这个保罗的这个应该是最后的这个话语，因为他知道这次在罗马坐监，因为受到这个尼禄皇帝的这个迫害逼迫，可能他不久就会这个离世，所以他到了最后的时候，那么写给这个提摩太的遗言也是在神面前的这个见证。第六节，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跑尽了，所尽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时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那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这个保罗知道他这次被俘，说这个捉奸，可能这个离世的时候快到了，因为第一次 第一次在罗马坐监，他是因为被犹太人控告，是他自己要求到这个罗马去向罗马皇帝申诉，所以那时候这个我想那时候这个逼迫可能还没有那么大，因为不是罗马皇帝政府的逼迫，而是因为犹太人的逼迫，而且在那时候有这个路加陪伴他，给他写了这个申诉书，包括路加福音。跟提《使徒行传》其实都是这个路加为保罗所写的这个申诉的书，表明他所传的这个福音，还有他所传的这个道，跟不是想要谋反，而是来这个传扬这个救赎的这个真道。所以那时候保罗在腓立比书的时候就知道，讲到监狱书信的时候就知道他神会搭救他，所以他那时候有。非常喜乐，也可以出于监，可以继续的传扬福音。但我想这个第二次坐牢的时候就完全的不一样，而且受的待遇非常的不一样。保罗被关在这个地牢里面，而且非常的潮湿阴冷。那么，所以后面保罗提到要把带的一些的外套啊，而且他不能见到，可能很难见到外面的人，不像第一次，还可以住在外面，只是软禁而已，可以。跟外面人继续传福音，所以第二次他的这个环境非常的艰苦，所以保罗有预感他可能会这个被离世见主面，所以他在这说是这个被交奠的时候到了，那么那个交奠就是旧约的时候的一个献祭的仪式，成为这个奠祭，把自己的血跟生命献给。神，像这里边也在旧约里边讲到出埃及记里边，你每天所要献的，献在坛上就是2只1岁的羔羊，早晨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和这一只羔羊同献的，有这个用细面依法1/10，熬成油的这个一新1/10，调和要用酒。一心十之一作为奠祭，那么献给神，所以用这个酒调和。我想酒的作用就是这个可以有馨香，有这个香气出来。所以这边腓立比书也是保罗第一次坐监的时候，快要出狱的时候也写到：我以你们的信心贡献祭物，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这个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的喜乐，所以这个交奠的意思就是保罗，利用这个旧约，这个献祭用酒献祭，浇在这个上面，来作为这个馨香的祭，献给神，也表明他自己的这个决心，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来见证这个神的真道。这第七节讲到，像这几句话都是保罗的这个美好的见证，是他这个一生的美好最好的总结。这个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我想这个是指这个属灵的征战，他在各处传扬福音，跟这个打的美好的这属灵的征战，当跑了路，那么也是指他这个在各处传扬福音，无论是在亚细亚、在罗马，甚至到更远的地方，他都有传扬这个神的福音，还有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我想这个也是非常不容易，在当时异端还有各种假师傅，甚至是教会里边的这各样的争辩，保罗在各样的情况下。都能够见证，能够为神的这个道来尽心尽力，像他写的各种各样的书信，都是见证他无论是针对那些这个要洗礼派，这个要割礼派的人，还是一些假师傅，甚至是这个 教会里边，在哥林多书前书后书里边讲了各样的这个纷争，各样的这个不好的见证，那么保罗都在这个他的书信里面都一一的争辩，一一的分辨，一一的为神的道来见证，所以他在这里讲到已经守住了，所以非常的这个不容易。那么我想这三句话真的是保罗对他自己一生的这个最好的这个总结。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所以我想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神的这个信徒或者是仆人愿意也立志像保罗这样能够为主尽忠，打美好的仗，还有传福音，跑各样的路，还有坚守神的道，这样非常的不容易，可能有各种的困难，各样的这个险阻，各样的苦难，但神一定会保守。而且保罗在第八节里讲到这个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因为他就是想到这个在他们希腊的奥运会上面，这个胜利的人就对会有这个冠冕。我想这里是讲到这个公义的冠冕是从神那里，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就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在那日要赐给我的，应该就是指这个前面提到的这个审判主在线的显现的时候，那么要赐给保罗的有公义的冠冕，而且他不但是给他，而且这个冠冕会给那些凡是所有这些爱主的人、坚守主道的人，所以对我们也是一种鼓励。感谢这个保罗他的看见，我想，保罗的这个公义的冠冕对他的给他的这个盼望，所以他不以这个死亡、不以这个离世为最大的这个苦难，而是有更美好的盼望。这个公义的冠冕也把这个盼望给我们，爱主的人也可以，因为这个世上的事情终会结束，最好的就是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在神主耶稣面前交账的时候，有神的这个公义的冠冕，还有神的称赞。所以保罗在真的是在最后的时候，把这个对自己的总结，还有他最后的盼望，都讲给提摩太听。好，下面就一段就是讲这个保罗的一些嘱咐了。我想在这边可以看几个人名都很熟悉。那么第九节就讲到你要赶紧到这来，是指保罗要这个提摩太到罗马来最后见一面，因为他们是这个在主里边的真的是真儿子，所以保罗也非常盼望提摩太在最后离世之前能够来看他，他可能后来没有来得及，因为第四节讲到，因为迪马他爱现今的世界，离弃我往铁沙罗尼家去了。像这个迪马在这个保罗书信里面多次提到的保罗的同工，像在哥罗西书啊，还有腓立门书都有提到，迪马那个保罗还为迪马让为这个在书信里面讲到要给他问安，问其他的弟兄姐妹安。那么保罗说这个现在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以及保罗所以这个迪马我想就是一个例子。那么我想原来在最初的时候跟能跟保罗一同同工，我想也是跟保罗非常的亲密，但是在保罗第二次坐监的时候，可能因为看到这个当时的这个环境啊、逼迫啊，或者是这个 这个生活的舒适等等，所以他就离开了保罗，大概这个现今世界杯世界的这个舒适等等引诱，可能就离开保罗去到帖撒罗尼迦去了。这个格勒士也是保罗的同工，在保罗栽培他去这个，可能跟这个迪马不一样，这是保罗差派，格勒士到加拉太去，然后差派提多到达马太去。那么，第十一节，保罗我想这边特别提到这个路加，路加一直是一生一直跟这个保罗在一起来照顾他，来为他这个申辩等等，而且后面讲到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会有益处。那么，这里也特别提到这个马可，我想马可就可以跟这个，迪马做一个对比。马可他是前面在保罗第一次传道的时候，有离开保罗跟这个巴拿巴，那么第二次传道的时候，这个保罗就不要带他，因为那时候可能马可成为约翰的马可，也是那时候可能也是像迪马一样。受不了当时第一次传道的这个艰苦的这个挑战环境的挑战，他们在传道途中他就离开了。那么所以保罗在第二次传道的时候就跟这个巴拿巴起了争议，关于这个继续要不要带马可的问题。后来甚至因为这个马可跟这个巴拿巴分到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所以马可那时候可能有不好的见证，所以跟这个保罗的关系不是很好。但是后来我们看到这个马可这个重新的回到这个保罗的宣教的团队，那么他保罗在其他书信也提到提到这个马可。在我们前面讲监狱书记里面提到，就是要马可来重新可以回到他的团队，也如果到马可到别处传福音的时候也可以留款待他。所以特别在这个保罗最后的生命的时刻，他也希望提摩代表马可带到罗马来见他，帮助他传福音。所以这里看到这个，无论我们原来的情况怎么样，我们甚至可能跌倒，可能远离，但只要我们愿意悔改，在神的保守里面，那么还是能够回到这个服事，见证神的这个道路上，像这个马可一样。后来马可写了这个马可福音，而且跟彼得的这个，我想这个福音里边有这个约翰的福音，有这个马太的福音，但却没有这个彼得的福音。我想是因为这个马可应该其实是跟彼得非常的亲，可以是彼得的徒弟，所以这个彼得他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关于耶稣基督的带领道理可能都是交给马可，所以他写了这个马可福音，而且对这个保罗的这个宣教的施工有益，所以感谢神能够继续带领马可。虽然在早期的时候可能有跌倒，但是后来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跟这个迪马就是一个很好的对比，也帮助我们在现今的世上这样的服事这样的见证当中，虽然我可能会有跌倒，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回转在神的保守当中，还是有机会能够帮助我们继续来服事神。好，后面十二节就是继续的保罗继续的嘱咐，打发推西古往以弗所去，可能是来替代这个提摩太，因为他要提摩太去这个罗马见他。第十三节讲到这个我在特雷亚留于加布的外衣， 来的时候可以带来。我想那时候可能是因为在地牢里面比较艰苦，而且冬天，所以保罗要提摩太带领那件外衣来御寒，而且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我想保罗在说这次出监的时候，可能环境非常的艰苦，所以他也没有，而且特别的仓促被捕的时候，所以没有带那些圣经啊，或者是那些书，所以在嘱咐提摩太帮他带来，他可以在昨天甚至在最后的时候，也可以来学习这个神的话语。后面保罗十四节提到这个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加害我，并且所以主必照他所行的来报应他，也叮嘱这个提摩太，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我们的话。所以这个亚历山大可能就是作假见证或者怎么样诬告保罗，所以保罗在第二次在这个马其顿亚细亚服事所被捕，可能是跟这个提摩太跟这个亚历山大还有很重要的关系，可能做假见证诬告他，所以保罗在这边提到他这个提醒提摩太要防备这个亚历山大。好，最后这16节到18节是保罗因为讲到这些就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感谢神。16节讲到我初次申诉的时候没有人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可能就是讲到他被捕，刚开始被捕的时候在罗马他可能有申诉，但是那时候可能很多同工都因为害怕当时的情况都逃离，没有这个来帮助他，可能甚至这个亚历山大来诬告他，更多人来陷害他，所以保罗申诉第一次申诉没有成功，但是保罗却没有这个埋怨，没有责备这些人，是说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跟这个主耶稣跟提摩太这个斯提凡他们临死前的这个祷告非常的相似，是因为这些人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没有还是我想保罗希望这些人能够继续的悔改，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没有责备，我想也是表明他的这个胸襟非常的大，没有被这些离弃他的人来陷入各种各样的埋怨甚至是这个恼怒当中，而是能够赦免他们，这样这也是非常不容易，在特别在做监的时候非常需要有人来看望来帮助他。所以保罗看到真正的这个依靠是神，所以十七节讲到我有主站在我身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而且18节讲到主必救我脱离主官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也是保罗的这个最后的祷告，在书信里面写给提摩太因为他知道最终的这个依靠，他即将要殉道，可能这个申辩不会成功，但是最终的这个依靠都是就是神，他会给他力量，在他的旁边帮助他，不但是传福音，也可能会解救他，而且脱离主管的凶恶，最后进入他的这个天国，得到这个永远的这个生命，永远的荣耀。所以这也是我们做现在做基督徒的，我想的要有的这个心智，因为这个环境可能会变化。这个像这个牧师今天提到的，有可能有环境变化，有各种各样的逼迫， 甚至像保罗一样，他的这些同工战友可能会离开他，但是最终还是有神，有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边给我们力量，所以我们真正依靠的是有神，从神那里来的智慧恩典还有能力，因为神他给我们这样的这个应许跟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福分，最终救我们脱离各样的这个凶恶，能够进入他荣耀的天国。所以很多时候可能在各种环境苦难当中，我们真正的盼望是在主耶稣，在神那里，只有他能够解救我们，能够帮助我们最后进入这个神的天国。所以保罗在这里记不住来颂赞这个神，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是帮助我们来学习保罗在最后生命的最后的时刻，还是来完全的来依靠神，完全的来仰望神。好，后面几节就是保罗最后的这个叮嘱，最后的这个问安。十九节讲到问百基拉、问亚基拉、阿尼瑟夫一家人安。所以百基拉跟亚基拉是他的保罗的同工，是跟他们一块儿支帐篷、传福音。那么阿尼瑟夫，保罗在前面第一章也讲到阿尼瑟夫一家来罗马，来寻找保罗，来服侍保罗，所以保罗也非常的感谢他们在这里问安。后面二十节讲到这个保罗也关心当时的同工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还有特洛菲摩病了，保罗留他在米利都。二十一节保罗最后要这个提摩太，要看你在中天以前到我这里来，这样的时候可能保罗能够最后见他一面。而且保罗在这里后面也提到有布罗、布田、利奴、格劳迪亚和众弟兄徒文安。所以讲到这里，可能虽然有很多人离开保罗，但我想保罗在那时候在罗马还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弟兄在他的身边来帮助他。所以也是感谢神在保罗最后的时候还是有弟兄在他的身边。最后一句就是保罗的最后的这个赠言，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是写给提摩太的最后的这个话语。好，这边就是提摩太后书第最后一章，是保罗的这个给提摩太的最后的叮嘱，就是鼓励他要无论得失不得失，就是要继续的传道来专心。可以看到这个当时保罗是被捕在罗马捉奸，那么提摩太是在以弗所，讲到有他这个迪马跑到帖撒罗尼迦，这格勒斯到加拉太，这个提托到达伽马，所以他一些同工离开他，路加还是在那里，那个他又派推举古到以弗所，要这个提摩太把外衣疲倦从托利亚带来，还有一些同工以拉都到格林多，特罗菲摩到米利都，这些他都派出去。所以保罗虽然在最后的时刻还是非常的关心这个各样的施工，还有给同工各样的安排，所以是让帮助我们来这个学习。好，那么这个提摩太后书就讲完了，那么差不多最后一章就是保罗最后的叮嘱，对这个仆人做成仆人最后的叮嘱，就是要专一的传道，要勿要传道，就要专心，能够用 各样的忍耐，用各样的教训来传扬他的福音。那么也有保罗的最后的这个见证，对他自己一生的总结，还有最后的祷告，赦免那些离开他的人，也是更加的来依靠神，在这最后这个殉道的这个过程当中，神的这个恩典能够带他到永远的这个荣耀里面去。好，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或者是补充？
对，他们看起来像是好像找的，好像是特别对传道的人，或是说牧师、传道人，或是我们这些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人啊，好像长老、执事讲所讲。但是事实上，如果你再仔细看的话，这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啊所该做的啊。那其实传道，我个人觉得传道不是只有，刚刚在这边上写的，保罗讲的说。传道，你要不要传道？这是的，是你要从经上说圣经上去传读经的时候，你去发现到神的心意，神的这个心思意念。同时呢，在生活上面也要实行出来。就像保罗在这一段里面第七节吧，他讲的就是说所信的道，当跑的路还有打灭合照。这跟我们在我们的刚跑的路，就像我们的人生，我们刚刚在生，我们在世上，我们的信主以后这一段的到离世的这一段时间那我们是不是能够从我们所信的道，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去将它显现出来或是告诉别人，或是让别人可以感受到你所信的那个道是真的。这个是很重要那在美好的仗，我想就是我们讲的，我们在这跑路当中，我们经常会碰到很多的征战，尤其是属灵的征战也许有肉体上的，但那不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属灵的征战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 challenge。要不然的话，保罗不会在后半段里面讲到啊，有些人离开了，他的同工跟你先跟他一起同工，后来离开了。那我个人就觉得我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所信的道在我的当中，当然读经祷告这是非常重要，但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会让人家看见，也让他感受到你那所信的道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不会，也在教会里面有很多过去现在，我想到未来也会有碰到这种情况很多传道人牧师跌倒，而且跌得非常的重所以那呢就是让我也会让很多的基督徒，也会让跟他相认识基督徒，或是不认识的人，不跟他认识的基督徒可能他会跌倒，那不认识的人可能会对基督徒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就是说你们也是一样的，你所信的，所以这个所信的道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包括你的心思意念，包括你的知识圣经的知识，还有你的生活的言行举止所以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就是行动方面，我们就说要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做传道的功夫，的确是你有那个知识你可以，但是你那个人不对的时候，人家看你，你允许你在教训或者说做传道时候，你的那种态度有的时候会让人会有抵挡的时候，也会让人有跌倒的时候这些都是我们在保这，但虽然这一章保罗没有这样讲，但保罗是提醒了提摩太说你要专一的去传道，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忘记，在你这一生当中，你都要不断的将福音传给别人，也显给别人看。
谢谢梁长
老。其实这能不能分享，是这本书虽然是这几本虽然是教会的书籍，但是保罗所写的，其实一方面，他就是说建立耶稣的在 像马斯凯过程，那然后他也跟这些使徒都是对这些都是见过耶稣的，所以说他所写的书信就说是神所默示的，然后但同时有很多教导，就是说圣经的教导，神的话语，同时也跟他所记载的事情很多也是跟一般人，就是说这些人，有些人是像提摩太啊、马可啊等等，就是有的是有跌倒，有的甚至有这个，就是说甚至可能是背叛，就是说是真的等等。很多事情好像跟我们也是一些很日常的事情，是吧？生活上的事情，所以这就拉近了比我们的距离，就是我们讲到很多讲到，比如他要离世之前的一些话啊，还有就是说，比如说跟我们现在不同阶段的人生，在不同这个人生阶段的人，就好像说非常的亲切，一些很实实在在的事情。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就是这些书信，就是说好像跟家信一样，就是说很多事情一方面可以跟我们的生活连接起来，同时也跟神的这个真道能够联系起来，我们的信仰联系起来。所以感谢就有借助这些圣经，让我们能够就是说能够明白他的他的教导，他我们的这个救恩，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甚至好像是一个是很抽象的，但是实在也是很实在的教导。
对，提摩太，对，这本书不只是对提摩太，对所有的信主的人，弟兄姐妹都是鼓励和帮助。也特别看到，你看保罗在最后的生命的时刻，还是非常的愿意来仰望依靠神，来安排这个教会各样的事情，还有同工的工作等等，这样确实不容易。在那样的境况下，像如果是我们的话，我可能已经能够赦免离开他的人已经不错了，那么还继续考虑这些教会的各样的施工，各样的鼓励这个提摩太去传道传福音，真的是有非常这个见证，美好的见证。
比较得时不得时的，我们来看的那一段地理学那边可以看到啊，他说就要存到这个得时不得时，就是说你这个时间一本是你的，你随时要准备好，所以你的心准备好，你的生活也要准备好。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基督徒没有见证，就是因为我们虽然有知识，有那个心里面想法是这样，但是呢却没有信出来。那很多的时候在美国现在这个教会，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很多的都说是礼拜天的基督徒，在平常礼拜一到周六你可能都没有生活上的见证。那这样的话，人家看你的时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看你的时候，你可能也都是没有，人家就不认为是你。那你说你是基督徒，那你的我没有看到基督的那个样子出来。我们基督，我们要圣灵结的果子什么呢？九种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这个一路下来没有看到啊。所以这个就是保罗也跟提摩太提醒，你是一个你专心，你要专心的传道。这个传道不是只有这个啊，身心就是说口传啊，你还要身传。
我刚才在想一个，那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哪些是得时的时间，哪些是不得时的时间？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对吧？就是因为英语里面好像说什么 in season 和 out of season， 就是说这是具体点，就是说有些例子是哪些是得时的，哪些不得时的。
对，英文是说 convenient。
OK。
convenient， not convenient。
就举个例子，很简单，今天在生活当中。我们讲谢饭祷告就一个很浅显的例子啊，比如说你在这个吃饭前说，哎，我先做个祷告， 那你也不用讲，你就低头一祷告，其他人一看，哦，哦，对，你是信耶稣的，你是信主的，所以你会这样祷告。那不是只有一次，就每一次的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人家就会知道说，哦，你是信耶稣的。那如果说你都没有做，你没有切换祷告，当然你在祷告的当中，也许有人会 mock you， 他说啊，在干嘛？有人会说啊，但是久而久之，他们也知道你就是那样。我记得我儿子以前在高中的时候读书的时候，他就是吃饭之前祷告，同学还笑他。那你就笑他当中是不得时的时候，但是你还是做了，你还是说这是我应该做，在神面前我应该做。
对，我儿子，我这个我还记，下课回来问我，我说妈 ，Why do I pray and people laugh at me？ 他那个时候才 junior high school， 我说 Because they don't pray， 所以就。
是得失，对，对，就也包括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能看人的这个脸色，或者是他们的情况，想怎么把这个福音让他们这个真正了解的时候，可能会看他们的情况。但我想保罗在这里面提到的是，不论什么情况，尽量传。
嗯，那我们现在去迷信区，我就会有很多话筒的，可是目前就同事找人谈话，对吧？很多人，大部分人都会拒绝，就说我刚刚就有的时候可能忙，那就是不感兴趣了什么。那个就是可能就是一个然后不得时嘛，不得时就是。你要看网上有没有人要分享？
锦中还有李华有没有什么分享？玉梅、永丽、好，那没有的话，我们时间正好12点。好，请梁长老给我们这个结束祷告。
今天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间当中借着提摩太的这卷书，保罗提醒提摩太，也激励也鼓励提摩太，让他专一的传道。主，你在经上告诉我们，也让我们体验到，是的，当我们为你是光是盐的时候，我们所在世上的生活当中，我们面临了很多的挑战，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儿女，也求你保守弟兄姊妹们在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能够知道，也知道你的心意，你是永远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坚守我们所信的道，在我们的在世上的日子，我们要当跑我们的路，也能够打那美好的仗。虽然有的时候我们有跌倒的时候，主啊，但是因着你那长阔高深的爱，你来激励我们，来拉拔我，让我们能够站立起来，然后再继续的往前走。说你所要看的就是你的儿女在这世上能够是光是盐，为你做见证，打那美好的仗，也能够将福音能够带给那些还没有信你的人或是抵挡你。也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再出来审查我们自己审查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即将散去，求你保守我们的脚中，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